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时间也大概剩下最后三天的课程，今天上完就剩下二月的两堂课。二月两堂课，一堂是正课，一堂大概是半天劝修，就要结业了啊，要结业了。那我们今天上的是《解深密经》这部分当中的第六段啊，这是瑜伽师论所抉择的第六段，《解深密经》的第七品啊，第七品叫做分别地波罗蜜品。其实你讲地波罗蜜品就可以了嘛，地就是十地，十地要修十种波罗蜜多，那为什么加上个分别呢？啊，为什么加上个分别呢？两个意思。分别其实就是用我们现在这一念心嘛，来干什么事呢？不是散心杂化，而是来修学瑜伽止观。啊，我们前面那一品叫什么呢？分别瑜伽品。对，分别就是我们现在这一念心，瑜伽就是让这一念心跟圣道相应。透过一种训练，让我们现在用的这一念心，跟四地十六形象相应。这样子的一个练习，这样的一个操作性的练习，就叫做分别瑜伽。那么你通过这样的分别瑜伽见到以后呢，就会入地。入地以后呢，继续还是操练我们的止观啊，你还是要用你的分别瑜伽品当中所学到的一些技术面跟工程面的一些道理跟方法，继续修学实地。因为实地虽然不直接解决烦恼本身，但是在所执障清净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随身的烦恼尘劳现前，所以仍然是必须要用止观啊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地啊，很多人认为是阶梯的意思，其实不是。你读过《楞伽经》就知道了，实地其实是没有实地的次第可言的。地的意思呢，叫做 topic。用英文来讲，就是十个主题。那么地前其实不叫做正修行了，入地以后呢，才算是大乘的正行。而我们白板上呢所列的是瑜伽解深密经呢所抉择的十一分，就是十一个支分，就是十一堂功课，就是十一个篇章，十一个主题。这十一个主题其实就是大乘正修行的内容。那么很多人以为这十一个内容呢是等到入地以后才来学习的，不是。我们现在文思修的内容啊，都在这十地的十一分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用文思的方式来用资粮位呢修学这十一分，到了加行位之后呢，有了禅定的心呢，再来用修三摩地来成就这十一分。通达位就是处证无分别智，然后继续在实地呢来解决这实地的问题。所以从头到尾啊，老实讲，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功课就是这十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各位不要以为跟我们现在的做功课没有关系，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功课的范围啊，功课的主题，它会有的困难跟障碍是哪些。当然了，你要从散心五欲六尘的凡夫啊，起一个心说要追求圣道，这中间就有很多的障碍要克服。可是障碍呢，不是自己可以起家行的，都是要等待过去生的种姓啊，或者是其他的增上缘啊，或者是你自己读的一本书会有一个连带联想的误触啦。我们在发心地的地方呢，在瑜伽师论菩萨地的发心的那个部分呢，就讲有四种因缘发心啊，四种因缘发心。第一是种心力啊，第二个是这个善有力啊，第三个是家行力。因为你自己在工作也好，你自己在生活也好，你自己在学习也好，诶，就有些误触。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串习力，四个力量。然后因为你会碰到困难嘛，你会碰到烦恼嘛，你会碰到生命当中不太如意的境界嘛， 那么如果你是有种性的人，你就会去在其中问 Why？ 为什么是这样子？难道一定要非这样不可吗？有其他的选择吗？有其他选择吗？可是如果你现在的习惯难道还是习惯归因于外在的原因，都是老天不公平，都是这老师题目出的太难，那就没辙。你不往内心去找原因，那么你没有办法入圣道。所以总共有种性，然后经过四个因缘，那如果你没有为缘的话呢，就会让你的种性呢成就善根，善根呢就会成就解脱的道果，这是慢慢慢慢一分一分成就的事情。可是呢，所有的法包括佛法在内都是由因缘生，那么你到底要解决哪些课题，排除哪些困难，才能够去证得实地的功德，最后完成佛果，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讲的这十一分顺啊，十一分顺啊，先开宗明义谈这个事儿。那么很多人学佛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挺好的佛学入门啊。比较好的是我们即将，其实就是我们这堂课啊，第一堂课所用的佛教基本知识，那本书又其实内容嫌难，但是我觉得难才是应该的啊。一般都是因为从方便起见呢，就比较通俗的去编。那么做一个宗教的导读可以，可是你说你真正要具备佛法基本的法相知识啊，可能是不够的，可能是不够的。老实说穿的有很多吗？也不太多哎。老实讲，我经常讲，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法相呢，不超过一巴掌法，对不对？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二支缘起、四谛、十六行，对不对？那你说，哎，三七菩提分呢？三七菩提分是方法了，啊，是方法。就法相，法相就是你要去思维的对象嘛，你要去学习的对象就是这五大类啊，对不对？然后呢，你把它再分成什么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啊，那也都包括在这个一巴掌法里面呢、啊。那不管你是哪一乘，通通要修学三七菩提分呢、啊。三七菩提是共所学的方法，是吧？所以你的功成面不超过这五个，技术面不超过三七菩提分。整个的，你说你要佛，你要学佛，学佛的入门就是这些东西，把这些法相相关具备的道理跟方法具足了，具足了，算是得一个入门。那么入门以后呢，真正开始修行呢，就会碰到底下这十一个功课。当然了，真正你见到得到根本智以后，你才能够真正解决这十一个问题。不过你在开始学佛，已经决定我要修学圣道的时候呢，你就要先把这十一个功课呢搞清楚，给自己的生命立一个范畴。有生之年呢，把这相关的问题啊，有些时候连问题都搞不清楚，你根本不用说是找到下手处，先得把你生命的问题搞清楚，什么东西造成你的障碍。这十一分，如果你不是修学圣道的，你不会以为它有障碍，对不对？发起圣意菩提心，干我凡夫啥事儿，是吧？啊，连维系悟犯的三业，这算是圣人打鼓都有时错，我干嘛连悟犯都不能做呢？是吧？所以这十一个功课呢，老实讲，对凡夫来讲一点都不是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可是当你在意佛道的完成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为什么世间扰扰攘攘有这么多的问题。你去与其去解决问题的枝末，你不如问问题的根本来自于何处。那么经过这个佛法的批询呢，他就整理出这十地的功课。那么老实讲，在汉地啊，讲这十地讲五位比较少专章去学，除非你学华严经学了好久的东西之后，要遇过好多菩萨之后呢，才会碰到十地品。 到了实力品之后呢，好烦哦，每一件事情就开十个，又开十个，十个每一个又开十个，不晓得在读什么。但是你如果从唯识入门，他就把这些东西啊离得清清楚楚，离清清楚楚。所以经常讲啊，唯识是我认为最好的佛学入门，对不对？把五位的修行次第，把大乘不共的十地的修行，在藏传呢叫做地道论啊，十地五道，把这整个修行关键的那个道次第，当然了，真修是没有什么道次第的，就是这一心嘛，同一法界，对不对？老实讲没什么次第可言的，可是呢一切地修一切行，可是有它的升起次第，自然而然会有一个你做到这个地方，你就会你就会升起需要做下一件事情。下一件事情做好之后呢，哎，前一个地解决的问题就更圆满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把这个经验记载下来，就变成五道，就变成十地。所有你所学的功课呢，就把它摆在五道十地里面呢，哎，它就是俨然有一个道路，有个里程碑。有一个你要去认识的问题，有一个你要下手之处，有一个你要学习的能对治，对不对？有一个你需要去体会的真理。对一个初入门来讲，先掌握整个修行的地图，见到之后才有算是正式的修道。如果连那个地图都完全不了解，啊，急急的要去钻一个入口去找下手处，老实讲也不得。那我们今天呢，算是用一年的时间导读，其实就是23次的课程，把瑜伽师地论的17地跟这个解释密经啊，解释密经的这个七品啊正中分，帮各位把重点呢抉择下来，让各位有一个算是蓝图吧。那当然前面的第一年佛教佛教基本知识，第二年的中观，第三年的起信论，也都算是用各种不同的综艺呢做一个抉择，随你的性向吧，随你的性向吧。不要在这四年过后呢，还是有拉拉杂杂重新来过。当然了，重新来过你还是边学边忘，我们的脑袋瓜就这么用，何况呢又比四年前又老了四岁，你说你的脑袋瓜有多么好用吗？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越学你所依赖的东西要越少，心里面要越清楚，走的路要越明白，对不对？不要每要塞准他们 K 弯，然后觉得少这个少那个少那个，要上路了还少那么多东西，为道日损，损之又损，这是一个道人的心态。那是要上路，这是三大车都还没有搬完你的行李，你说你怎么办呢？是吧？所以啊，你年纪也越大了。是该广学多闻，可是一门深入的功夫呢，如果真的不下去啊，去体验呢、啊，这十一份的功课、啊、老实讲你根本不可能拿到入门的这个考卷。好，简单玄论前面我们就不节前了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谈第五分别与邪品啊。那首先我们进到这一品啊，把课本打开啊，你们的页码几页啊？110页。咦呀啊，好好的术士，嗯 ，OK， 好，请看这一品叫做分别地波罗蜜品啊。那么经文这边还是依乘假立啊，这是按照瑜伽师论的说法啊，分别解说如实大乘，当知如解释密经中观自在菩萨薄佛言，所以这一品经的当机中是谁？观自在菩萨。所以正修行，老实讲，我们的导师是谁？观自在菩萨。那大乘的一部最重要的纲要经典是心经，心经的当机众就是观自在菩萨。请注意哦，它不是一般我们汉传所讲的观世音菩萨，它是心经所讲的观自在菩萨，表示这位菩萨是报身，不是化身啊，不是32应身的那个应化身啊，是报身，是他自己修学分别与切止观成就之后。那谁教我们修学分别与切止观呢、啊？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对不对？所以每一地每一地都有当机的菩萨啊，所以我们得到这么多老师的教导，你看多好，对不对？所以都有一个上首菩萨， 教授菩萨啊，那一直的释迦牟尼佛啊，由一佛两菩萨呢，一直陪伴着我们整个修学的过程。那这一品呢，修学实地的功课呢，我们就来听听观自在菩萨怎么教啊。他就禀明佛说啊，世尊呐、啊，如佛所说菩萨的实地，那么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大乘是菩萨法，然后他们强调呢，阿含是佛说的，菩萨法你们都尊龙树菩萨是你们的共主，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不是佛法，你们是菩萨法，我们阿含经呢才是佛法。我也听到有人这样讲。那其实在大乘的分法呢，说是三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可是说成菩提的时候呢，就没有菩萨菩提了，就没有菩萨菩提了，是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佛菩提，跟佛菩提。所以菩萨并不是一个别开声闻独觉之外的。菩萨老实讲，他只说道次第，只说实地的道次第。因为菩萨是觉者啊，就觉在学觉成就的友情嘛，对不对啊？在学觉分成就的友情，我们叫觉友情，叫做菩萨摩诃萨。那加上个摩诃萨，是因为发大心。什么大心？哦，愿度无量众生，愿解决无量的烦恼，愿学习无量的法门，愿成就无量无上的佛道。你发的这个四种无量心的，我们称它为摩诃萨，如此而已。连声闻要不要觉啊？要。独觉要不要觉啊？觉啊。我们的三七菩提分就叫做觉分嘛，就菩提觉就是菩提分嘛，啊，都是在学菩提的之分嘛，每一个都是一种传承啊，对不对？那么请问，声闻独觉最后要不要成佛？他说我不要，我只要变阿罗汉就好了。阿罗汉只是就解脱功德圆满的，已经到达无学位的那个人，那是就内心解脱的状态而言。请问一个解脱的人对所有法界而言，他有什么功德？然后我不求那个功德，不求那个功德，我们只称为菩萨。你如果发四种无量心，发四种誓愿，那叫做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只是菩萨的一类，所以广义而言，声闻是不是菩萨？是。独觉是不是菩萨？是。他们也都会随分随力的帮忙别人，只不过他帮忙别人、陪伴别人解决问题的那个分际有限量，如此而已，有限量而已。所以就这个意趣来讲的话呢，本经呢，解释密经，很多人呢误判解释密经，说解释密经强调五乘种性，它分有五乘种性，可是呢说一乘道，这是本经的理趣。本经分别五乘，却说一乘道。五乘有什么决定？五种种性有什么决定？有你阿赖耶识所栽培的无漏道地的种子决定嘛？你有没有熏习种子？有熏习，我们说你入菩提道嘛？你没有熏习，我说你是一禅体嘛？对不对？一禅体老实讲，不是觉得那个完全没救的众生，老实讲，已经达到无学位的，已经波涅盘的那些圣道行者，也通通叫做一禅体，因为他不需要修啦。你入涅盘，把善根都断掉了嘛？所以一禅体叫做断三根人，断三根不是先天断的，是后天你故意跟一切的善根因缘对立，不去修集波涅盘的法缘的人，对不对？就像城东老母，就跟释迦牟尼佛不对盘嘛，他从东边来，他就往西边去，他往西边去来，他就往东边看，对不对？佛法从缘生啊，你可度，你可成就佛道，但是如果没有因缘，你不成就就是不成就。约你成就的缘起，说有五种种性，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啊。你入了菩提道，不管你有多少传承，总是只有一乘，没话说，没话说。如果你于中以少为足，那是你的问题，那这就是你心敏里面的分别。而大乘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净灭那种分别心，整个的关键在这儿。所以此处呢，就用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观音如来他的报身呢，来问我们说这个菩萨实地啊，菩萨实地。 就是十种修行的功课。老师讲这十种功课不只是大乘的行者要学，声闻读觉一样要学。如果你究竟要跟老师，我们的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话呢，那么你就必须要解决这十个功课，十一个功课。那么何谓菩萨十地？白板上我右边用红笔写了，这个十地呢，我请各位一定要背起来，这是大概一个常识吧。一，极喜地。有人说佛法讲苦集灭道，一开始就讲苦，不对，修行一开始要依止于什么心呢？极喜的心呢、啊？你为什么高兴呢、啊？你莫名其妙高兴一个对、啊，你到底高兴什么？对不对？高兴见到真理啊！高兴见到真理是每一个人做得到的啊！你高兴这个事儿，如果你不入到极喜的心呢、啊，你说你修行呢、啊，也没门儿，也没门儿。喜也不是你在五欲六尘受乐之喜，受乐之喜，就是心见地而得到这个喜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离垢地。修行一开始，有了目标，有了道理，有了方法之后呢，一开始就先要断恶，所以离垢就变成你已经决定在极喜地决定我要学佛以后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问题。可是离垢啊，从这一地开始，并不是这一地就完成了。到达还没有入佛地之前呢、啊，连法云地都还有最后一分生相无明可得啊，这都是垢啊，这都是垢啊。所以要扫尘离垢啊，从第二地开始，用正知而住，观照身心，让你的身心远离误犯的三业。慢慢让你三业清净，最后达到不做功用，对不对？受诸尘劳一样三业清净。真正的清净是你阿赖耶识里面的有漏种子永断，习气永清净，还能够行一切三界六道的陪伴的菩萨事业，又不受尘劳，不受染污，无着无碍，妙智妙见，本文所说的对一切所知是无着无碍，妙智妙见。所以离垢变成是第二个，各位要记得他的理路啊。极喜其实就是发心，当你见地以后，你就觉得啊，这件事情可行嘛，当我确定要做了，那我一开始就先要去离垢，离垢一直离到最后，离到清净的最后就成佛。那么第三地呢，发光地。离垢不是把垃圾扫到从自家门口扫到别人门口，如果垃圾只是从我家的门口搬到你家门口去，这叫离垢吗？把我的快乐，把我的干净建立在别人的脏污上面，如果离垢是把我的脏污扫到别人门口去，那这个不对嘛，对不对？焚烧，用比喻来讲，就是焚烧那个垢染，焚烧那个烦恼，把烦恼烧出什么？烧出光明出来，这是真正离垢的方法。所以我们说啊，前前会引发后后，可是你修到后后地的时候呢，才会明白前前地啊要怎么做才是真正圆满的，对不对？烧是什么意思？把它当作资财，用般若的火啊烧，烧是烧掉自己内心的障碍。可是当你烧掉内心障碍之后呢，这个烦恼心啊被你的般若火一烧啊，内心的障碍不见了，横梗在心中的那个大木材啊不见了，往外呢发现出什么能够照明法界的力量，对不对？这就是这个名字的比喻。你就开始哦，原来清楚实地是这样干，对不对？好，发光地，而这发出来的东西呢就是智慧。所以最为什么一开始我选择内学院的院训，第一开始就是要做人之师啊，学做人师，你用学做人师的一种逸乐来学佛，比为了自己离苦来学佛，那个动机的改变呢、啊，你学习的范围，你学习的态度，你学习的心态，以及你所得到的那个悟处，大大不同，大大不同。 有时你发展出来的那个光啊，也大大不同。而这个光啊，发出来的东西啊，会成就能够辗转传灯不灭的一个智慧传承。所以第四谛叫做宴会谛，宴会谛。因为当你的眼光能够看到最后究竟的目标，所以发光谛那个光要到什么地，到达能够照穷尽宇宙啊，把宇宙最究竟的完成都看清楚了。哦，原来就是要成就菩提涅槃两种圣果。那么从究竟的完成到你现在所居之地啊，拉一条线，中间就成就了实地的道实地，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经常在做品管圈的时候呢，我们也叫做一个叫做柏拉图设计，也就是说先把你终极关怀目标决定了，然后再把你的现状描述清楚了，然后再去分析你的目标跟你的现状中间有多少差异，对不对？然后把它排出难易跟频率，找频率出现最多的最难解决的那个东西先下手，对不对？先下手，那么拔除了那个最难解决的以及频率出现最高的，哦，一下子顿然身心就大解放，解放的越多你的能力就越大，能力就越大，然后一直不断的你就会开始跟潜水艇一样浮出水面之后呢，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就是整个宴会谛发起作用。宴会谛老实讲就是要修菩提分法，就是要修道谛，先去了知灭谛的形象，然后呢再从灭谛跟现在的差别呢去找出道谛的下手处，对不对？先正知灭谛的形象，再去找到道谛的下手处。而道谛呢有二谛，有所谓的世俗谛，有所谓的圣义谛。能够把世俗圣义二谛呢融消圆满的那个功课，就叫做第五谛，极难圣谛。什么叫世俗谛？因为你要入圣义呢，不得不要假言说，对不对？言说要成理，让你的言说成理，就叫做世俗谛。成理以后，你会找到方法去作证，作证以后叫做圣义谛。言说成理的叫世俗谛，修止观所作证的叫做圣义谛。所以呢世俗谛就是要解，圣义谛就是要行，让你的世俗谛的解跟圣义谛的行能够圆满。不要呢解能够理解得到，可是呢却发觉最后总是加上一句话，做不到。能理解了做不到，做不到做得到，那是你愿不愿意开始做。开始做从因忘果，名字为德，可是你要通过圆满才能够达乎自在嘛。那你如果开始连德都不得，你根本都没办法下手，对不对？老是用做不到然后转弯到别的地方去，宁可取方便道，不愿意在究竟道当中多花一点心血，解心不能相应。可惜可惜，这是第五谛，极难圣谛要解决的功课。这件事情难不难？难，真的难。老实讲，你看实地到第五谛是一个关卡，修止观有九心柱，九心柱到达第五心柱调顺柱也是一个关卡，那个细的昏沉呢、啊、很难解决啊。昨天下午啊，上完预切十六论研讨班之后呢，还有一个学长，他很用功啊，现在在当兵，还在很努力的，他就跟我讲，最近在坐上修感觉状况越来越好，可是出定之后就觉得呆呆笨笨的，怎么办？我现在跟各位讲，如果你有这种禅病的话，眼睛打开修禅，不要闭着修禅啊，眼睛打开，但不要这样眼睛瞪得大大了，这样眼睛会疲劳，还是要目光下垂，对不对？往前面呢大概三尺地的位置，三尺的位置，如果你觉得眼睛疲劳稍微闭一下，开始觉得你的身体已经倾斜了，头歪了，眼睛都打开，对不对？调你的心，不要昏，不要暗，不要顿，你能够继续这样做，心不散乱， 做得再久也不会有这种昏沌的禅病。这种禅法呢，日本很多这样修，日本都这样修。好，这个就是极难圣地要解决的。的确在修行的关卡这个部分呢，的确是有的。那么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啊，你把解行二道完全都能够现前了，所以完全能够现观，般若达到现观。什么叫现观？不假言说，离你的心的缘虑，离你的言说啊的能权所权，直接现证，直接现证，叫做现前地。现前地呢，那样的菩萨一看就明白，明白就会做，绝对不会有久久去闻思修没办法理解，解了之后呢没办法行，行了没办法成熟，成熟了没办法证，证了呢还会在果上在那边多逗留起爱味，不会，这些问题完全不会，他从头到尾一脉贯穿，一脉贯穿。一旦知道什么东西该做，就可以去理解它的缘起，就可以去找到下手处，做一定会让它的种子圆满，现行圆满，善根圆满，成熟解脱，对于果归无所得。用般若火，用般若的火从头烧到尾，内融消一切的障碍，外现出一系列的光明，又能够讲之成理，又能够讲之成理，变成一个可以传承可以操作的道理跟方法。这就是现前地的功课。好，你达到现前地的功课之后呢，开始要去做实习医生了，对不对？三一波铁铁齁，就要去立誓练心啦、啊、立誓练心啦、啊、因为第七地远行地要修的功课就是方便善巧波罗蜜多，那就是要用四摄法去看这个世间高博呀，了解众生的尘劳是有多少分别事儿。每一个问题都有每个问题的方便善巧，你不学是不会的，这些方便善巧不是天生会有的知识。那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远行地，远行地，我们后面会讲这几地呢，从第四地宴会地开始都在修学无相三昧，一直要到第八不动地，你的无相三昧才会到达无功用无间运转，我们等一下看本文就知道。于是呢，你不用动心，不动并不是你真的不动啊，整天这样那边懒得睡觉，不是这个意思，是你不用起心动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常行在道，你已经常行在道了，你因为你离了一切有漏的障碍了嘛，你八地以上心就无漏了，所以你根本没有摩擦力，你又上了高速公路，就一路依着那个动量啊就往前滑嘛，就往前滑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需要特别注意的，进入的不动地。然后呢，你遇到不同的种性，遇到的不同的根，遇到不同的圣解啊，遇到不同的意乐的人，你就会选择不同的方便道去摄受它。对于无量的法、无量的意、无量的言权跟无量的辩说，种种的善巧，你都能够得其无碍，这叫做事无碍智。能够把讲经说法事无碍变的智慧成熟圆满，就是第九善慧地的功课。但是不要以为啊练讲经呢、啊、是从这一地才开始的，这一地就圆满了，这一地把讲经说法所需要的四种外变圆满了。我们等一下会讲这十一分摄是一切地修一切法，是一切地修一切法，那由前前引发后后，由后后来圆满前前，遵循这两个法则。不是我在哪一地才去做什么，很多人就有这个次第的观念不对。什么非自利的意思？佛法从缘生，遇到什么修学什么，你只要方法正确，它就会一步一步慢慢成熟啊，慢慢成熟。好，这就是三慧地修学四种无碍变。然后你因为分身法界嘛， 到处做佛了，于是你的名声呢就会慢慢慢慢普遍的这个弘扬开来，所以你的功德呢就像是云一样笼罩着，遮掉太阳的酷热啊。太阳这个时候不是表示般若哈，这太阳表示那个烦恼的逼恼性，先用云呢把它遮住啊，让我们不要直接啊曝晒有逼恼性。然后呢，等到它结够了之后呢，哎，这个地方的气旋呢温度差不多够了，它就下甘霖，对不对？甘霖表示法雨，帮你遮掉烦恼，又普降甘霖，你看多好，是不是？啊，帮你离障，又帮你啊浇灌智慧，让你的善根呢从大地中长出来，慢慢发芽，慢慢发芽。所以呢，用三种法身圆满佛的功德，就是法云地要做的事儿。学习啊，以法为身。这个时候呢，一生生已经到了最后了。其实到七地以后呢，七地以后远行地后存无漏，无漏就没有分段生死了。啊，无漏之后就没有分段生死了。所以八地、九地、十地，老实讲都在圆满法身。到第十地之后呢，法身成就了，法身成就了，你也不需要再有意业上的生灭的念头，不需要。啊，连一生生的那种生死呢都不需要有了。八地以后呢就只有一生生，分段生死不会有了。然后等到你这个东西都解决了，你能够对一切的所知识无着无碍妙知妙见之后呢，这个功德就具足盛满了佛的不共功德啊，140法，这就是入了佛地。十地，菩萨的十地加上佛地，总说有11分，每一分都有他每一分要做的功课，要学的方法，要证的真理。好，这就是我们这11地。那11地呢，说起来就有4种清净。所以他说，是如是诸地有几种清净所摄，是几分所摄。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诸地4种清净，11分摄。云何4种清净能摄诸地呢？为：第一，增上意乐清净，摄于初地。什么叫意乐？意乐就是动机。那用乐这个字也代表你在意业上呢，要把你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当作得法乐的来源。那我们用现在的白话来讲呢，意乐就是动机。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动机，那么你的学习的态度就会不一样。我很喜欢看一个日本的卡通叫麒麟王。那天看到金藤光里面的两个小孩子，金藤光跟塔矢亮都在干一件事儿，一对四，然后想办法下成和棋，那就是你观子要算得很清楚，每下一子，那看你就可以预料别人到达最后的时候呢，哎，大家围地啊，算起来大家各得几目，都必须要一个人对四个，每个人都要算得清清楚，到最后呢，4个人都能合局，那个算子要算得非常非常厉害，对不对？好，那么如果对方的，因为对方的棋力有高有低嘛，那碰到高的你要防守啊，碰到低的你要让子。你要弃子，丢掉一些阵地让他来围，他还不会围，你还要诱导他围，知道吗？那个功夫要练。所以啊，他本来啊，那个像塔矢亮他是被找去啊跟几个议员下那个社交围棋的，那他被那个场地主啊就叫你不能赢哦，你要故意输给他，我也不甘愿，干脆来练功好了。一个要对4个，因为一个议员呢、啊，一个助理啊，两个随从，他就一个对4个，他就用下这种4个合局的那种心呢、啊，所以他下得很认真，让他们4个以为，哎呀，他是职业棋师，为什么对我这种小人物、啊，他也不是小人物，他们跟我大人物，嚯、哦，我的棋力有这么强吗？让他必须要这么用功跟我对弈，他人家觉得与有荣焉，对不对？他不会觉得啊，我随便对付你这样。我态度是非常非常庄严的，为什么？他在做的事情你不知道， 你以为他很困难去对付你，他不是，他在做他心里的功课，对不对？怎么去让你啊下出跟他和局的结果，那是他一直在费脑筋的事儿。就是啊，只有用心妙智妙见的问题，绝对没有这个是地狱跟天堂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样的众生，对他来讲不是问题，懂得他是什么样的状态，就学习在这个状态下你要做的功课，那就是菩萨第二空正路的智慧，空正路的智慧。那当然是困难的，你觉得他这东西太难了，对啊，太难了，我还是一个人在家里读棋谱比较简单，对不对？棋谱的结果是决定的嘛，对不对？也决定了。可是在一开始就是变数的当下，你怎么样去运作你的思考，让你的心呢不要固着在某一个状态底下，那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训练。所以四种清净的第一个就是动机，改变动机。动机是活的，动机并不是死的，动机并不是教条。改变动机，你的学习态度就会改变，学习态度改变，你用的方法，你选择的主题，你也不会去固着在某一个很浅的圆满的标准上面，你会自我做要求，你会自我做要求，这是不一样，不用老是在跟在屁股背屁股后面。这第一个增上一乐清净，而增上两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呢？每学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帮忙其他的功课完成，不会学一样只是一样，他就会一级一切，学什么都会跟所有其他的一切有关系，这叫做一级一切。学任何一件事情，你都会想办法让它跟每一个其他的事情有关系，那叫增上。碰到每一个情境，碰到每要做的一件事情，碰到每一个念头升起，你都会改变你的动机，成就增上意乐圆满，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三无漏学，增上戒清净，增上心清净，增上慧清净。而这边所谓的戒是三聚境界，包括共生闻的色律仪戒，还包括六度四摄的色善法戒，还包括饶益有情戒。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菩萨的三聚境界，不单纯只是恶不该做，不但恶不该做，善法应当要修，饶益有情的益乐要能够见增长，见增长，这是增上戒清净。而增上心呢，就包括等持、等智、禁律、解脱这四大类的心学，你通通要圆满啊。等持叫做三摩地，等智叫做三摩悉多，我们之前都曾经在瑜伽这边学过了啊。那么禁律就是四禅，解脱就是八解脱，这是属于在增上心学当中的四大类，每一大类都有它的功德。我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等持？等持的意思就是啊，不是等持不叫做三摩悉多，三摩悉多叫做三摩悉多叫引发定啊，引发定不是，透过引发定的技巧啊，能够让你的心保持在止观双运的状态。等持就是止观双运的状态，用各种引发心的技巧，让你保持在一种能止能观，止观不相违而互相能够加成的那个状态。等智是什么意思呢？保持在止观等持的状态，这是一种操作心的技术。等智呢，就去达到你的目标，比如说你的目标要四禅八定，你的目标要得到四谛十六行的正量，那么用止观双运的心去证到道果，跟道果相应的止观心就叫做等智。再来，四禅是佛所教我们经常把心摆放的位置啊，就是舍戒的四种禅。为什么四禅很殊胜呢？因为四禅呢，止跟观两个力量啊是平衡的，因为欲界的心呢、散乱多，虽然可以有闻思慧，可是闻思慧啊多半是邪圣解，问题 没有定。四空定呢，止的力量太强，观力不足，没有办法思维修，没有办法抉择盛会。所以佛就认为，在四禅八定当中呢，在一切心当中呢，四禅位的心最中道，最恰好，止力跟观道能够平等运转，能够平等运转。所以没事儿，不要五欲六尘追求，就保持你的心在四禅的位置当中。最好的位置在哪里住？在四禅当中呢，又以第四禅的舍念清净是最佳的住处，最佳的住处。这是修行人的经验啊，他们的选择。这能够保持止跟观平等运转，就叫做等持；能够用这种止观等持的心去成就道果，叫做等智。智就是达到啊，你如果定什么目标，你能够去做到那个目标。那四种禁律呢，是四禅摆放心一个最佳的状态。而八解脱呢，八解脱还包括八圣处，还包括十片处，这三这个种类以八解脱为名啊，要干什么事儿？要来舍离爱畏禅。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学神通的一种过脉，不是。当然他会显发神通，神通怎么成就？你要舍离定的爱，你要舍离法的爱。如果你念你爱畏在定上面，你爱畏在法上面，你的那个自在性发不出来，因为你会黏在那里，动不动头就低下去，马上就入自己以为禅定，对不对？其实只是昏沉啊，动不动就喜欢胡思乱想，想了半天就是邪圣解，是不是这样子？怎么把这两种东西保持平衡？你要能够驾驭它，可是又要舍离对它的爱，不要有它的顾念贪。所以先得到它，就是八圣处，还要能够解脱它，还能够周遍启用，这就是神通的智。神通的意思就是让你学禅呢、啊，修观呢、啊，完全达到自在运转的地步，非常重要。我们等一下入十一分摄就知道了。其中第三地的功课就是这个。你要从第三地入到第四地，你必须要舍离等智爱，你必须要舍离法爱。如果你还希望爱恋在等智味道里面，你希望爱恋在法味的思维里面，你的心还是一种维系的乱，维系的乱，你身心不自在，你身心不自在。啊，当你有世间事儿跟你的这个出世间道啊两个抉择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会去从世间，对不对？这就一个菩萨功德来讲呢，其实是有一点过失的，有点过失的。不过就西头道来讲呢，它是对的，它是对的。那为什么你会这样抉择呢？心没有力量，因为你一旦去从五欲六尘的尘劳事儿，你心就乱。你心如果一碰到那个缘，你就乱了。你请问你心里有什么堪能心？是不是？你是借着缘清净，你的心才清净呢。所以你的清净心呢，还是有违法，不是无违法嘛？对不对？你如果懂一点道理的话，用这样子跟自己商量一下，你还要继续这样干吗？暂时过路可以了，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呢，老实讲不太完美，不太完美。所以为什么佛啊不强调炫耀神通，可是还是要你修神通？为什么？解脱哀危，身心自在。你心有什么样子的目标，都因为得自在的关系呢，容易达成，容易达成，不会为你的坑坑巴巴的失败找很多的借口，不会。这就是增上心清净四种种类啊，等持、等智、四军律、八解脱啊，都有它的目的啊，都有它的目的，都是修心学啊。那么第三个呢，清净叫做增上慧清净。增上慧清净老实讲只有一件事儿，大家都以为呢是修空，其实不是。昨天下午的研讨课，还有一个学长跟我讲，嘿， 我空是这个官代道理啊，那个这个人物我呢是所谓的法尔道理，我跟他说不对，我这边用这个例子跟各位讲为什么不对。于其心判，于其心判，多讲无相，少说空。一讲到空，通常都把它讲成是一种方便对之道。因为空是一种观待道理，是用佛的言说来去看清楚法相，而让你误入实相，误入实相。所以空是一种观道，是一种对治清净的方便。何况空这个名词呢，瑜伽行派一直认为它就是会造成后来会有恶取空、失坏空性的问题所在。当然瑜伽实力论正是一品，它还是推崇一个东西叫做最胜空性圣解。所以真正的空是圣一空，是第一空，那个空也名字为空。我们一般所讲的空是这种空，不是观待的空。所以空不是没有，空也不是有，空是在有无当中灭恶见，对不对？灭了恶见之后呢，又不立中间，这种入中道实相的心叫做空，最胜空性圣解。我们等一下也会碰到，我们要先学对治道，再把它收归到最胜空性圣解当中，这叫中道的中道的智慧啊，它也是有它的升起之地的。所以在正常会学瑜伽行派当中呢，就不讲空，却说无相住，持有经证。各位，我们看看汉传最流通的一本书，除了心经之外，就是金刚经嘛。金刚经就是什么？离四相，我人众生受者，是不是离相的方法？坛经从头到尾，从无相三归一到无相解脱门。无相不是没有相，是离分别相，离什么？佛法的不共正见，无我是也。无我广说般若经讲十六种，对不对？那大般若经还有二十种我，金刚经呢四种我，我人众生受者，都是要离相。离相为什么呢？相由心生，心生分别，分别就是空，就这个意思。所以正常会学你可以入文就可以看到实地里面，不是唯识的经典哦，是华严经哦。那唯识就把华严经的实地品拿来当做菩萨的实地，对不对？里面呢入了正常会学所学习的都是无相住，而不是空住。空住是无住，是不要去染着任何事情，对不对？假说为住，如此而已。住无所住，那个是你内解脱的状态。解脱之后要行于无相，无相是一切相啊，无相是一切相。这个后文呢，慢慢会了解它的道理。这就是正常会学，把这个部分呢也清净了，清净是圆满的意思。那么一地一地，一地一地，所以你可以看到，增上一乐设初地，增上戒呢设第二地，增上心呢设第三地，那增上会学呢？从第四地开始，第四地是什么地？宴会地，一直到佛地，一直到佛地，都是在哪里游走？都是在无相住中修诸功德。好，这个是我们对于一个法门的一个抉择啊。所以于后后地当中的这种正上会的清净呢，于后后地就是第四地以后一直到佛地呢，后后地当中转圣转妙，当知能摄从第四地乃至于到佛地。善男子啊，当知如是四种清净呢，普摄一切地啊，用四种清净摄完了，对不对？借心会三学加上正上一乐，动机清净了以后呢，你就行在戒定慧三学的三无漏学上，这是用四种清净呢普摄一切的地上的行法。那么里面的内容呢精细去讲，就以十一分来摄。所以他底下说， 云和十一种分能摄诸地，白板上的这个标，那就答了。世尊就为观自在菩萨说了，所谓诸菩萨现于圣解行地，圣解行地是谁呀？是我们的资粮位跟加行位，对不对？闻思跟入修三摩地所设的加行位，都叫做圣解行地。那什么叫圣解呢？圣解就是修念住啊，你要把这个一巴掌法当作你的所缘境，用三十七菩提分去观修它，等到你能够正视第十六行，就入见到位。所以圣解的意思就是要达到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成就正念不忘失于道啊，成就正念不忘失于道。第二件事情就是为了要达到正无分别智。所以圣解啊，是我们闻思以后，闻思叫做了相，你明白一切法相，法相也不超过我们讲的一巴掌法嘛，你把运处界缘起四谛的道理所缘都搞清楚了，用四念住去观修这五大类的所缘经，对不对？而目标要干什么？去证无分别，无分别就是无相，去证了他无相，用空性的智慧去证他无相。所以这十一分摄就是十谛加上佛谛，刚才所讲的。那么其中的论文上的文字啊比较勾索，它加上很多起承转合的字啊，我把它的起承转合字拿掉，单纯把它所要修的法拿出来，用白板上标列给十一谛啊，各位可以看，请看，随着你们的笔记啊，看着我们的经文。云何十一种分能摄诸谛，为诸菩萨现于圣解行地。我们刚讲过了，在这个资粮位跟加行位当中呢，要依着什么？依着十种法行。哎，十种法行是常识哈，你们大概也不太背得起来，背得起来的随我一个一个回忆一下啊。那你如果已经忘了，就把它再记进去。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状态底下呢，每天要安排的功课离不开这十法行。十法行再归纳一下，很多人就很简单记这三件事情，闻思修就对了。闻所成慧包括有八种法行，思所成慧加一种，修所成慧加一种，所以八种闻种，闻所成慧加上思所成加上修所成慧，合起来就是十种法行。那么闻所成慧有哪八个呢？你们稍微写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书写，抄算是一个比较笨的方法。我告诉各位一个比较重要的可以练习的方法，解录。你看那个净空法师，对不对？无量寿经解录，姜维龙居士的金刚经讲义解录，你看看他解录的重点是不是重点中的重点。文读过去的你会抓重点，懂吗？把每个字都搞清楚当然也很好了，可是呢你记得多忘的也多，因为脑袋瓜不够用，对不对？所以肯定是要抓重点，肯定是要形成一个升起次第的脉络。这是一个读经啊学论的一种方便道，你不要以为书写就是这样抄抄抄抄抄，对不对？当然有人把它拿来练书法，那当然是练禅定的一种方法啦。可是真正的书写啊其实是有定有会的啊。好，这是第一个书写。第二个供养，很多人供养是怎么供养呢？法华三部摆在案头，三杯清水一炷香，每天上供，对不对？我说佛闻你的香干什么？经文本质也不要喝你的水嘛，你供水你烧香干什么？你供谁啊？供的是你这个对这三部经的清净心嘛。那清净心离烦恼才有清净心可得，你不读经不成就智慧，烦恼能远离吗？不远离心能清净吗？什么叫做供养啊？每天去读它嘛，是吗？然后呢读懂了不懂了慢慢来，对不对？ 保持疫情参嘛，懂得经常有事没事去用嘛，是不是？有一点功德，人家赞叹你呢，哎，不是我的问题，老师教的好，回向菩提，回向法界，回向众生，于衷不居功的嘛，这真正的是叫法供养嘛，不是三杯水一炷香的问题嘛，是吧？这个第二个就是供养，你自己这样实践了，看到有善根发的人，对不对？你就把你自己请的经呢，还没有用的啊，没有画乱七八糟的。有人很喜欢去要我写过东西的东西，嗯，看我的那些丑很丑的字，也不太看得懂。找本干净的经，从头开始读过。第三种就是会施于他，会施于他，经请来呢，送给别人，跟别人结缘。如果你有抄经，抄来的经，像过去啊，没有影印啊，没有影印，没有印刷术，你就抄经来送人，啊，这是会施于他，啊，或者是参加像基金会的印经，对不对？你只要缴一点善款，大家的善款汇集，就可以印大部头的经，小一点的钱就印小部头的经，那基金会帮你流通到各处。你就等于把这样子的一个法布施的功德呢，行到处处，会施。第四个法行呢，谛听。谛听，什么叫谛？真理。谛听倒装，要听真理。听真理，很多人听经、听演讲，喜欢听故事，喜欢听比喻，听完之后呢，道理全部记得了，就记得那些比喻、笑话。好，笑话回去，他讲什么？三只老虎，你完全不懂道理嘛，是不是？谛听是要听到里面的二谛的真理，解怎么解，行怎么证，对不对？找到解行二道的道理跟方法。所以你当你听闻的时候呢，要逐耳以听，把心摆上去，变成是一个无漏，没有穿漏，没有毒，没有寒毒，没有盖覆的碗，真正要去承担如来家业。好好的谛听，听懂老师怎么去学经读论了，那回来要干什么呢？批读，批就是批，好像毯子啊，你拿个披风披在身上，经呢经常就这样带着。你就问那个郑思言郑老师，他就是这样啊，永远是皮包，皮包里面永远都有他最近在读的经典。啊，我也效法他，也是这样，对不对？啊，这书都从前翻到后，翻到烂了。你去上吴道行老师的课，你就要学会翻经。那这样现在不用翻了，打检索字码，咔嚓，它就会出来，对不对？问题你还要画，你要会下字啊，对不对？出来这么多条目，你还会挑啊，对不对？你没有读过经，有一点概念的话，你怎么样下字码你不知道，怎么去挑你也不知道。像我们老一辈的训练都是翻经，哦，前后翻，很快就翻到位置上。纵使考试作弊哈，拿这个东西当抽屉里面哈，一抽翻得比别人快，你知道吗？不要说是作弊这个问题，就是要搞熟。批读就是每天跟他相伴，每天跟他相伴，前后用前经解后经，用后经来圆满前经，前后这样子对照。当然现在更厉害了哦，对照到十万八千里，很多的经论都拿来互相对照，也可以了。然后再来呢，每天从你所受持的经论当中找到一个每天受持行修的次第。所以接下来你要知道受持，受持就是领受认持，让你有一个方法，让你有个方法，有个窍门，每天可以去应念你文字的内容，文字的内容啊。所以像昨天早上我把文殊所说般若经圆满了，我最后一堂课特别已经在上个礼拜圆满之后呢，又再补一堂课呢，安排一个文殊所说般若经戒定慧三学的受持的每天定课。如果你希望以依这部经来修学的话呢，你就要有受持这部经的定课， 每天给自己安排一个定课，你才能够跟它长相左右，它里面所讲的道理跟方法，你才会每天去操作它嘛，对不对？没有定课，你根本就是十万八千里，慢慢就忘了。好，接下来就是受持。你开始行修这部经，受修行这部经，那么修久了你就有心得嘛，有了心得你就报告你的心得给别人分享，接下来就是开眼。开眼，开就是开示啊，如果你不会讲开示，你至少能够做给别人当典范嘛。眼就是演示，你不会开示也会演示吧，演示就是说我不用上法堂去做去讲经说法，我平常时间就是做给别人看，对不对？你可以开示，你可以演示，演就是亲自三业操作，做出来典范，做出来典范。然后再来有机会一群人共修，大家呢就照这个定课抄一遍封诵。封诵的意思呢是背背离文背，一次两次这样子背，带大家共修。到这里为止八个，我整个再念一遍，你们对一下都有记牢了没有？书写、供养、会师、谛听、批读、受持、开眼、封诵，八个，这八个都属于文会。很多人说我文够了，够了吗？文有这么多八种方法，任选其一，八种可以具足，那更好。那有事呢，学习完了，就要远离愧闹，找到一个专精的地方呢，思维其道，那叫做思维。第九个，第九个法型啊，按照六品寻思，按照四种道理，按照四种真实，按照七种真如，去思维如理。啊，这是我们曾经学过的，对不对？四种道理，哪四种？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政策道理、法尔道理，对不对？四种真实，世间真实，道理真实，烦恼障清净所行的真实，所知障清净所行的真实。六品寻思，义就是文义啊，啊，法句的文义。是这个法义所要指的那个所知境界、运处界这些东西，原生是啊，原生是呢，这个是呢又包括智、内外啊，义是相，相有自相，有共相。品白品跟黑品，实过去现在未来，理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四种道理，用这六品寻思去操作你的七种作意，最后有七种真如。我们在前面曾经学过了，各位还记得吗？分与七品曾经讲过的，第一个流转真如，第二个相真如，第三个了别真如，再来安立真如、邪行真如、清净真如、正行真如。我不是用背啊，真的是十年了，天天念啊，不熟也要熟，对不对？马上又要开始第四次开讲，对不对？欲学谁都论，你说能不熟吗？你把四种法行就这样一直不断的专修专弘，你不熟也会很熟。好，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一分社第一件功课，一圣解行地的四种法行，集善修习，成就你的圣解忍。什么叫圣解？牢记不忘叫圣解嘛，对不对？稍稍作意，你所学过的这些东西马上就浮上心头，不会每次要去想东西的时候，我知道你叫做如什么东西，对不对？不对，如什么呢？如虎、如狼、如豹、如老鼠，不对，现在叫如龙，不对，对不对？你的圣解不起来嘛？那圣解之后呢？要认可，要确认它的二谛的道理，对不对？圣解忍是这个意思，你要牢记不忘那个东西，然后呢，还要能够印入它的真理实相上去。圣解忍，我们有软品、有中品、有上品。好，这就是。你干嘛四种法行？就是把观念搞熟嘛，对不对？观念搞熟， 那成就圣洁人，通过软品，通过中品，通过上品，上品人就是入了见到位。那么超过比地，比地是什么地？注明一下，一生地。你如果继续一生，就是轮回啊。如果你入轮回道的话呢，那你就不保证你来生会到三恶道去的呗。这不能保证你不去的呀，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达到十法行极善修学而成就圣洁忍之后呢，忍位啊，软顶忍是第一的忍位啊，你达到忍位啊，你纵使会下三恶道，弹下来就起来。如果你能够成就上品忍正无生的话哈，正见到位的话，你根本不去，因为你已经断掉三恶趣的杂染了。根本不到那边去，不到那边去，你又发愿想要常常见佛，那么唯有人道好修行了、啊，你就生生做人来学习，要不然往生净土，对不对？依你的愿能够成满的，帮助你好修行。如果你老是到三恶道啊，哦，几劫几劫这样子跟你中断一下，你再来为人的时候呢，就呆呆笨笨的，对不对？啊，过去又没有修福，总是很贫穷。再来为人，每天也忙着生计，根本也没空学佛，还没有懂多少道理，又下去轮回。那你的结果呢？下场是一生比一生更糟糕。所以一定要超过比地，什么地？一生地。那证入什么？证入菩萨的正信离身。啊，与其行论，与其行派来讲呢，就是二空二无我，你能够与一切法。证入二无我，就叫做菩萨的正信离身。比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就把这件事情做好了，就从圣解行地能够入到哪一地？入到初寂起地。这个就是从圣解行地到初寂起地的功课。好，我们就在这边稍微告个段落，休息十分钟过后呢，我们再来从第二地啊，看看这十一分摄的功课。